这天，祝枝山兴冲冲地来到桃花府，准备策划第十幅美女图。沈九娘一本正经地对祝枝山说：伯虎不懂事物，你做长兄的，不教他循规蹈矩，反而叫他去画大家闺秀，传将出去，叫我家相公有何脸面见人？今天，我就将这些图画拿去烧了，免得日后招惹麻烦，自寻烦恼。祝枝山嘻嘻哈哈，以为沈九娘也就是说个吃醋的话，不料天井里一缕浓烟升起，一些纸灰化作片片蝴蝶飞舞。祝枝山好不后悔，灰溜溜地走了。三百两银子不拿不要紧，唐伯虎没有将十幅美女图画全，心里总觉不畅。一天清晨，他坐在妆台旁边，看着沈九娘对镜梳妆的情景，忽然灵机一动，画性大发，心想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要是让娘子给我做画中人，岂不妙极？唐伯虎喜滋滋地对沈九娘说明创意。不料沈九娘一听见丈夫的话，连连说：这如何使得？倘若传扬出去，不但人家要说相公轻薄，连妾也体面难存。唐伯虎说：闺房作戏，人之常情，我若将娘子花容流传后世，岂不是段风流佳话？沈九娘本不答应，但经不住他横打工竖作揖，缠得没法，只得说：相公一定要画，那就画张背影图，使人家见了也认不出来。从古以来，画人哪有画背影的？沈九娘的意思是想以此打消丈夫的画性，不再硬缠了。哪知唐伯虎一听此言，连连拍手称妙：娘子真是绝世聪明，我作画多年，倒从未想过这等心意。沈九娘因话已讲出，只得随丈夫来到后花园的荷花池畔，扮一只假山石，把花撒入池中，逗引池鱼作息。唐伯虎挥笔画就美女西鱼图，只见那画中的美女，长短合度，肥瘦适中，云鬓高耸，粉面低垂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前面九图都是惊鸿一瞥，而这一幅画出精髓，画出惟妙惟肖。这一年苏州洪灾，唐伯虎的画难卖了，有时连柴米钱也无着落，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沈九娘苦心支撑。一棵大槐树下，一群人正在辩论。胖子说：
我如果生个儿子，一定让他去当太监。太监多厉害呀，天天在皇帝身边，那是皇帝的嘴巴和影子呀。
瘦子说：
我要生个儿子，就让他做大学士，做尚书，这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呀。
中间一位不胖不瘦的人说：
这大太监和大学士相比，谁厉害呢？我也不知道呀。
大槐树下，胖说胖有理，瘦说瘦有理，各方辩论激烈，互不服气。有一群人从大槐树下经过，对这些人的辩论，他们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些人气质阴柔，嘴唇上没有胡须，如果说起话来，还有一股娘娘腔。这群人领头的不是别人，是太监刘瑾。刘瑾看到这些人在无聊的瞎议论，便哼了一声：
狭路相逢，勇者胜啊。
且说正德皇帝登基这一年15岁，在民间的话就是一位青年了，如果不读书就要下田种地或者去做苦力，但如果在紫禁城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正德皇帝扶丧期间没觉得有多悲伤，只知道与刘瑾等八虎暗地里找些乐子，所有应该弘扬应该革除的事情一概置之不理。内阁首辅刘瑾等人屡次上书都没有回应，刘瑾无奈之下只好请求辞官，这才有旨未留。吏部尚书马文生、户部尚书刘大夏料定朝政难以挽回，便各自上书请求告老还乡，竟然得到应允，二人一同离开北京城。当日大风大雨，摧毁了郊外祭台上的寿瓦。内阁大学士刘瑾、李东阳、谢谦又联名上书，隶书政令的过失，言辞痛切。哪知圣旨下来，只有淡淡的“知道了”三个字儿。正德皇帝身边的刘瑾、张勇、张忠、古大用、马永成、魏斌、邱巨、罗翔等八虎，有了正德皇帝这个如意的主子，便是小人得志，蛮横得不得了。他们竟然敢在奉天殿让猴做犬辈，然后燃起爆竹，刹那间猴跳犬奔，奉天殿的庄严荡然无存。几时中陶协、监察御史赵佑等人看不过去，上书参劾，被交予内阁审议。刘瑾等内阁大臣当然支持陶协、赵佑等人，但到了正德皇帝那儿，又是知道了三个字儿。过了些日子，正德皇帝册立夏氏为皇后，大婚期内没有人上见。刘瑾、张勇等人在皇宫陪正德皇帝玩起了歌舞、摔跤和鹰、犬、狐、兔，正德皇帝兴奋异常，常常因耽于逸乐而荒废经筵和早朝，朝臣们无不患忧，不断上书劝谏正德皇帝弹劾八虎宦官败坏朝纲，请求正德皇帝将他们诛除。对于谏言，正德皇帝一概如风过耳，表面上虚心接受，一句知道了，但背地里依旧我行我素。夏天到了，北京城里暴雨倾盆，狂风大作，刮倒民房数百间，皇宫、太庙、天坛亦受影响，北直隶、南直隶等各地荒灾消息也纷纷传来。受命于先帝的内阁老臣见天象示警，不敢玩忽。这日早朝，内阁首辅刘瑾先奏道：“皇上视朝太迟，面朝太多，奏事渐晚，游戏渐广，经筵都停了，只是玩鹰犬糊涂，是圣学旧况，正人不亲，直言不闻，下情不达，民生困苦而莫深，正事必坏而莫救。现在风雨飘荡，雷霆震怒，正殿消稳及太庙吉寿、天坛树木各有摧折，天象示警，恳请陛下能够幡然醒悟。”奉天殿那张宽大的龙椅上坐着一个岁数不大的皇帝，这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。他瓜子脸、白皮肤、柳叶眉、大耳朵，黑幽幽的眸子中透露着聪明和顽皮。从小到大无人去和朱厚照竞争太子，也无人和他抢夺皇位，父皇的呵护、母后的疼爱、大臣的恭敬、太监们的热捧，让朱厚照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。朱厚照心里想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好比温室中长大的一株青苗，不知道世外面还有风雪雨霜，不知道这个社会上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 什么事应该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什么事应该鼓励，什么事应该制止，什么事应该继续，什么事应该克制。朱厚照不知道皇权虽然至高无上，但也不能为所欲为。要说正德皇帝朱厚照有什么优点，那就是现在比较温顺。面对刘建的上奏，正德皇帝淡淡地说：朕知道了。大学士谢谦接着上奏：
近来群灾迭现，北直隶洪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南直隶也是洪灾，冲死人不少。诸司弊政日加月增，百孔千疮，随补随漏，人怨于下而不知，天怨于上而不畏。
正德皇帝又是淡淡地说：谢爱卿不要说了，让户部拨粮拨款就是了。户部尚书韩文在列，赶紧出奏说：
陛下有所不知，当今大明朝有亲王30位，郡王200位，文官2万，武官10万，卫所329个，军士89万，这些共需俸禄粮3000万，天下夏秋税粮才2600万，出多入少呀。故王府久缺禄米，卫所久缺月粮，各边欠缺军饷，各省欠缺俸廪。况且自弘治末年洪灾就不断，现在哪有库银可拨，哪有余粮可调啊。
正德皇帝再温顺，听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，也不由有些怒火。正德皇帝对韩文说道：
这都是你们办事不力。
回到皇宫中，正德皇帝仍有些气愤，心中感叹道：朕做了皇帝后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烦恼？太监刘瑾劝解道：
万岁爷呀，您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，宰皇肯定是那些管理不善、贪赃枉法的外臣触怒了上天所致。大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，明太祖就制定了罚米赎罪条例，如果对这些赃官予以重罚，那么国库中就有钱有粮了。
正德皇帝本就年轻，闻听刘瑾的话，当即没有了烦恼。工部尚书杨守绥已经致仕，仁纯嘉靖殷实，刘瑾当即怀疑他任职时贪赃，动用罚米法，罚其2000担。浙江按察副使边县因核查辽东边处不清，被罚1000担。礼部尚书孙顼因安抚河南流民不利，被罚400担。延绥巡抚熊秀因为仓储易烂，被罚500担。南京户部尚书雍泰因为牵制不懈，被罚1000担。三边总督杨一清因为破冒边费，勒令致仕，罚米600担。一时间国库变得越来越充实，正德皇帝年少，见不缺钱不缺粮了，自然就倒向刘瑾一边。朝臣们的劝谏没有把正德皇帝从玩乐中拉出来，刘瑾等人的诱导却让正德皇帝玩得越来越离谱。身负先帝重托的刘瑾、李东阳、谢谦看着年轻的正德皇帝这么不争气，十分自责，于是一一上书请求致仕。正德皇帝虽婉言相留，但仍然我行我素。正德皇帝整天吃喝玩乐，击球走马，放逐鹰犬，这些玩腻了，正德皇帝突然想体会下经商的乐趣。刘瑾等八虎便出主意，在宫中模仿市集，开了6家酒馆、店铺、妓院，太监扮作老板、百姓，正德皇帝则扮作富商。诸富商与阉老板们相互交易，讨价还价， 争分喧哗。朱富商买完东西就上酒馆，然后逛妓院，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。像这样的宫廷闹事夜以继日，皇宫搞得乌烟瘴气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悦就非常恼火，只是自己得不到正德皇帝的厚爱，不敢直言相见，只能暗暗告诉北京城的众位朝臣。清明的弘治皇帝留下了一班刚正廉洁的大臣，这些人不顾身家性命，纷纷上书请求严惩八虎。温顺的正德皇帝不由火起，指着刘建等人的鼻子骂道：天下事岂都是内患所坏，朝臣坏事者十成六七，你们也当检讨自己。把朝臣们骂得灰头土脸。户部尚书韩文是山西洪洞人，每每退朝与属下言及朝政，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两行悲天悯人的老泪。
南直隶每天都有饿死者，北直隶的人都跑到军官以北了，我这个做户部尚书的心急呀。一万太监如同一万只蚂蚁，一点一点地毁掉了明朝的万里长城啊。
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禀道：大人，只是哭泣有何用处？如今朝臣们交张弹劾朱烟，只要大人出面，趁此时机率朝臣们力争死谏，要除掉他们几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被手下人这么一激，韩文顿时精神抖擞起来，一捋须，一昂首，毅然决然地说：
好，纵使大事不成，我死也值了，不死不足以报国。
韩文又说道：一些为国干之间，刚正不阿，品自高，一直抱怨是孔子的气质，刚正不阿是孟子的品质，我们这些儒家子弟就是以直抱怨，刚正不阿。韩文向朝臣们发出弹劾八虎倡议，李东阳、谢谦以及百官都表示支持。刘建被正德皇帝突骂后生病在家，并不接客，韩文于是成竹在胸，命李梦阳草拟奏书，并叮嘱他说：
措辞不能太雅，否则皇上看不懂，也不宜太长，太长了皇上就不耐烦。
李梦阳很快拟就奏书和宦官状，果然不文不长：
臣等服毒近年来朝廷日非，号令欠当，视朝渐晚，仰愧盛容日渐清瘦，皆言太监刘瑾、张勇、张忠、古大用、马永成、魏斌、秋聚、罗翔等造桥尾淫荡上心，或击球走马，或放鹰逐犬，或排忧杂剧，错臣于前，或倒万乘之尊与万人交易，侠逆喋血，无复离体，日游不足，夜继之，劳耗精神，亏损至德。今召刘瑾等罪恶记住，若纵而不治，将来无所忌惮，为患非喜，福望陛下奋纲短，割私爱，上告太后，下谕百僚，将刘瑾等八虎拿送法司，明正典刑。
韩文便召集李东阳、谢谦等内阁大学士以及诸位大臣们联合署名，作为一百人，最后上呈正德皇帝。正德皇帝略略读了一遍，见署名的人这么多，不由得愁闷起来，退朝之后竟然呜呜咽咽地痛哭，过了中午也不吃饭，几个太监也对着流泪。
这个成天只知道嬉戏玩乐的青年皇帝终于意识到，原来屁股下面这张舒服的龙椅
也会把人逼入如此左右为难的窘境。一边是帮他治理天下的文臣，一边是让他的人生充满快乐的宦官，而眼下他们却要迫使他做出抉择，要文臣还是要太监，要逍遥自在还是要社稷江山。正德皇帝刚刚即位，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，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觐见，有些支持不住。正德皇帝踌躇了很久，就让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悦、秉笔太监李荣等人起来商议。一天之内往返三次，最后转述正德皇帝的旨意，准备将刘瑾等八人迁徙到南京。李东阳、谢谦以及韩文等人还想斩草除根，便来到紫禁城。这时候太监李荣临门传旨：
皇上有旨，问诸位大臣，你们忧国爱君，所言极是，但奴婢们侍奉皇上有些年头了，皇上不忍心马上诛杀，还请诸位大人稍微宽恕些吧。